鼎力本师释迦牟尼佛，鼎力文殊智慧勇士，鼎力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我们来看呢第34课的这个内容。那么我们现在所学到的这个部分啊，是在整个藏传净土法当中呢，它主要分了四大块，那就是讲到的这个往生四因啊。第一呢是名观福田，第二呢集资金帐，第三发菩提心，第四呢是发清净的愿。那我们现在学习的是它最大的一个章节，就是第二章节集资进账的这一部分。那对于这个集资进账的内容呢，也主要是通过七支供的方式来进行宣说啊。我们前面的这个顶礼支呢已经讲完了，现在呢所学到的是第二支啊供养支。那作为供养支的话，其实是每一个学佛者呢特别就是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呢修法啊，也是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种集资进账的方便啊。所以这一点呢是这个它的这个内容方面呢也是讲得很细致。前面呢就讲到了真实供养这个易患供养，还有呢这个自诚供养等等的这几种不同的供养方式。那我们也前面通过很多的一些篇幅呢跟大家呢宣讲，就是我们平时在点点滴滴当中如何呢去修集这三种供养呢，来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自然而然呢培积到这个福德的这么一个问题。这些问题呢在前面已经讲过很多。那今天这里呢依然呢是在供养支的范畴当中，那我们继续上一堂课的这个内容来学习。上一堂课的这个内容呢也讲到了其实主要讲到前面有一个我汝转轮王的公案后面的话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乐施主他的以及呢他的这个家眷的具有那种大福报相的这样的一个公案。那这段内容其实主要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所以说呢在清净的意乐呢，虽然供养的是以这个清净的意乐啊，虽然供养的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物品，但是呢也会获得广大的利益啊。正如呢所谓的小小花朵也是供品啊，是讲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一段的话对于我们每一个末法时期的修行人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话其实人到了在这个五浊恶世呢表面上看起来呢有这个科技比较发达，然后人的受用呢确实是不错，但是呢真正的相续当中这种这个就是善根比较深厚的这种福德力啊，尤其我们从佛法的角度上来讲一个人呢他如果从修行的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这个需要很多的那个福报方方面面的因缘都要具足，才有可能呢在今生当中得到成就。那么我们前面呢也是反复的讲过所谓的这个福报大小呢不能单单的就从这个人是不是具有多少的财产的这一个方面来看，当然那个也是福报的一方面的体现，但是呢它不仅仅呢只是这一个方面它会体现在很多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再再的培积福德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一方面可能我们大家做的最多的呢就是这个财务供养但是通过财务供养的这个因缘呢自己要学会发一些愿你像我们说这段教言就是说你一个清净的意乐，前面呢我们反复的强调这个所谓的清净意乐它没有沾染呢过多的这种这个就是因为傲慢而供养因为嫉妒而供养为了炫耀自己的财富而供养，或者是为了跟人家竞争而供养或者说是他为了获得更好的一种名声和地位名利而供养等等，就是遣除了这些杂染之心，以一种呢对本身这个供养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和所供养的这个对境 啊，产生一种极其亲近的欢喜心，心甘情愿的愿意啊做这种法行的这种意乐，这个是属于是亲近的一种意乐呢。供养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啊很小的物品，你像上一堂课呢啊我们讲到的一个呢就是我如转轮王。我如转轮王他呢就是前世是供养了啊因为呢这个向佛陀撒了七粒豌豆的这个果报呢，来世呢就获得了这个转轮王，并且呢这个时间非常，他的寿命也非常长的这样的一个大福报。那么还有的话，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乐施主，这个乐施主实际上呢他也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呢这个供养圣者呢这个一顿的这种财食吧一顿的这种食物，而呢看起来是一个很微不足道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最后呢他生生世世所获得的这个福报呢，我们也看到了以后会觉得确实呢它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原则上来说那么源于这个上师三宝僧众这样的对境呢，做哪怕是微小的供养所获得的这个福报广大的这个福德不可思议。那么我们说到这个清净意乐呢，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其实它前面的这几个公案，就是我们前面这堂课所讲过的这几个公案，他们没有发起真正的殊胜菩提心，对吧？他并没有发愿说我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而供养我是求佛果而供养，并没有，他只是带了一个非常清净的欢喜心一种很清净的意乐做了供养都能感召暂时的这种呢无量的这个果报。那如果作为我们现在的修行人咱们在座的道友的话，你们通过文思的这个途径呢最起码知道我现在想走的是大乘的路，对吧？那么我在做任何供养的时候，我应该学会用三殊胜的方式来摄持。那么前行的话就要发殊胜菩提心正行的话是一元专注后行的话也要以呢这个以回向菩提的这种善根方式呢来进行回向来摄持。那如果说我们还有这种发心的话，就是如果你的那个心态越发的清净，还有前面我们也稍许的讲过，曾经讲过一些，就是所谓的这个发菩提心呢也需要有一个清净。如果心不清净呢表面上看起来发菩提心，它也有可能被一些杂染心所染比如说我发菩提心就是为了求得自己更大的功德等等，这种特别明显的当然不能说是我一点这个都不能想，因为我们作为初学者的这个凡夫人的心态呢很多都是因为听到了这个菩提心的功德利益，所以说呢才愿意来发心。那么它里面确实有一种呢说我以此的话就可以迅速圆满功德的这样的一个意乐，或者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种想法呢并不是一种过失，只要你明白你最后的目的就是你获得这些功德你为了什么呢，实际上是为了自己能够迅速的拥有度化众生的能力，而可以呢快速的像上师这样，像这个这个佛菩萨那样呢能够具有广大利众的能力，你最后的这个落脚点能够落到什么呢我希望通过菩提心的这个意乐让我迅速的圆满这个福慧资粮。那目的的话并不是说我自己就自在就可以了，而是为了这样的话迅速的能够成就我的度众的能力，让我真正的能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菩萨的一个行径，并不是只是像我们现在初学者大部分都是以发愿摄持，而变成了呢在实际的这个能力上面威力上面的话具有度众的这样的一个大威德力这一点的话，那么它还是完全呢是符合于大乘之道的。那你即便想到说发菩提心有如是大的功德，所以我一定要发菩提心的这些想法，其实并不是一种过失，它同样的话是被这个大乘道所摄，因为你最终的目标还是为了利众的这个缘故。那如果从这个观待于发菩提心的这个角度，或者甚至于呢我们以三勇体空的那种智慧来摄持的角度的话，那更加叫做清净的意乐。在所有清净意乐当中以菩提心或者以空心会摄持的这种意乐呢是最极清净的，是最极清净的。那如果我们现在呢在座的道友呢已经通过这个教理的文思逐渐懂得这个道理，那像我们前面讲的，不管呢你是正儿八经的去源于这个上师三宝做供养 源于这个寺院僧团做供养，还是停时在点点滴滴当中，就像刚才看到路边的小花我也供养三宝看到美丽的景象我也可以供养三宝看到任何一个，或者呢自己直接用易换的方式观想前面所讲过的八瑞物这个八吉祥还有呢这个七轮宝等等的这样吉祥物品呢观想的方式呢，幻化的方式来供养三宝。其实呢关键是自心如果是非常清净的话，那么一定呢是可以获得呢广大无边的这种功德利益。那么要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到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要把握好，就是我们属于在修道过程当中，虽然有一些角度呢就说是世俗当中的这个善法或者是恶法，或者是名缘当中的这个因果呢，在实相义当中其实都是不存在的等等。其实呢这一点的话，只不过是有一些人他没有完全的能够分清楚世俗和圣义的这种区别，或者说如何去正确的理解世俗地和圣义地的关系而已。这只是有些人呢自己没有分得清。其实真实的这个意义上面的话，要懂得真正的意义上来说那么那个就是一个人他如果要想快速的成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座的道友都是想希求这个往生净土的，对吧？那我们都是想这个积尘当中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其实的话，这个往生极乐就相当于你要去一个很好的地方呢，那你需要有足够的资粮这条路上的足够的这个资粮的话，你要具足，你要有钱，你才能够呢这个去得到那个地方才能够在那里呢安居乐业。其实呢也是一样的，这当然是一个比较通俗的比喻啊。那我们如果要想在寄生当中能够借用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法门，它的殊胜的加持力，快速的就能在一生当中解决自己的这个轮回的这个被束缚轮回的这个问题，能够永远超离生死的话，一定程度上就是说你要需要一个很大的福报。那需要这个很大的福报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这段内容，叫努力的去集资和清净业障就是前两天呢刚刚学员这边的话，这个金刚萨埵法会也呢就是以一种这个内部开的这个方式呢就圆满结束了那么在八天当中呢，念圆满四十万遍的这个金刚萨埵心咒，也是要清净自相续当中的罪业其实修行的话意义上来讲的话，无非也就是集资和增长。当你的这个资粮逐渐圆满，然后相续中的障碍呢逐渐清净，就代表着你离成就呢越来越近。因为站在大乘的这个见解的基点上来说每个人的相续当中都具有清净的如来藏光明，就好像呢是一个如意宝，但是呢被暂时的一些烦恼的课程所遮蔽没有显现出它的这种力量和它的这个光辉。那如果呢我们现在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把如意宝珠上面的这种这个身后的这个垢障呢，把它一层一层的擦干净，那么如意宝珠它自己本来的这种光泽和它本身的这个如意宝的力量就完全能够显发出来，跟这个道理实际上是一样的站在大乘的见解上来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就是我们现在主要讲的是修行净土法门，对吧？那不管呢你修行哪一个法门它的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它有种种的这个这个修行的方便法，但实际上归结在一点的话，其实都是要净除我们自相续当中的障碍，然后呢圆满我们自相续当中的功德。当你的这个集资进账到位了之后，就是成就一个人的相续当中，如果呢罪障全部清净资粮都圆满的话，那就是成佛就是成佛，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呢说到这个往生四因当中的第二因集资进账特别的殊胜和重要呢主要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呢这一世那个就是要努力的去修集这个集资进账的这些法行也就是意味着作为你们在家居士来说呢，平时在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还是要注重培福注重呢忏悔业障。虽然从实相的高度上来说这个也是如梦如幻的，就像呢水中之月一样，但是如梦如幻的缘起 啊，可以呢获得如梦如幻的佛果啊，这个也是一个缘起不屈的一个法则。它在它如幻的啊空性的本体当下的话，会有这样的一种因果的规律存在啊，并不是说啊，因为它本体呢啊是这个空性不存在的，它的因果呢就会消失，其实不是这样的概念。那我们反复呢强调了啊这一点之后的话，就是通过这个文思呢，我们对于自己修行的这个分寸呢，要把握到一个中道的啊中道的一个结尾。一方面呢啊，就是这个像我们现在学习净土，因为不是特别主要涉及到呢那个生意空性的这些内容，但是大家呢也能够稍许的，因为经常读一些大乘经典，稍许的也了解其实一切万事万物呢如梦如幻的这样的一个本性。那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啊这个如幻的当下啊，它的这个无有实质的当下，它的这种如幻的缘起是不会空耗的，不会因为它如幻的本身而空耗。那么还需要呢在这个集资进账上面的话，要下一个功夫，这一点非常重要。那有的时候呢，说起来就是这一世呢，如果串习一个很好的习气，它会感召呢我们来世呢就具有这种等流的一种习气。那么你天性上面啊，即便有这个因缘不成熟，还没有遇到真正的大乘善知识和大乘的佛法，那么你的这个本性上面的话，就会流露出一种大乘的这样的一个慈悲的这个种性啊，它会自然呢就会有一种这个习气啊，就是这个留存在那里，来摄持呢你生生世世都不会变成一个非常麻烦的这种业绩颠倒的人。所以说修行其实也就是一种串习力，长久的这样去串习啊，养成一种习惯，在相续当中变成一个就是就好像这个有些人爱吃面，有些人爱吃米的那样的一个自然的习气之后呢，对我们自身的这个修行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那这里的话还是讲到的，说是小因得大果嘛。我们上一堂课的这些公案都是讲到，其实由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的因缘，可以获得呢如是广大的一个益乐。关键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益乐清净啊，就是这个道理的话，那确实我们通过诸多的公案可以了知。那现在呢，我们还不光是一个普通的清净益乐，就是如果你确实有一种或者出离心摄持，或者是呢清净的菩提心摄持啊，有呢确实呢有一个清净的想饶益众生的这种愿望摄持的话，做任何大大小小的供养，都会呢获得无量不可思议的功德。不要看我们现在眼睛看不到，好像说啊，那我这个已经发了好久的菩提心，我也在菩提心的摄持之下呢，我都做了很多供养，为什么我现在还是这么穷呢？其实这个就是要有一个呢因缘，它要成熟，而现前这个果报呢变成一个成熟的状态，现前的这么一个时间的过程，这个是需要有过程的。就好像我们冲天种的这个种子，毕竟的话要等到6个月之后呢，到了秋天它才会结到果实啊，才会结到果实。这一点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对于佛教的因果不虚的道理有一个诚信心，那么对这个问题呢就不会有太多的疑惑。那思维此理之后呢，看到那些虽拥有财富却仍然贪婪无厌，到处苦苦寻觅的人，真如广大有五经中所说的喜爱一切欲妙者如饮盐水无厌足一样。这地方呢就是讲到的这个道理呢，其实就是说到什么呢，告诫我们这些修行人我们作为在座的修行人的话，应该要懂得不管是聚财者还是不聚财产者呢，其实他的这个财产的本身并不是真正的怎么说，就是障碍他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其实主要呢是在于他心相续当中是否执着的问题。我们会看到有很多这个已经拥有财富的人，但是由于呢他这种牵令的这个过患，他还是就是有了还想更多更多了还想更多就是有了100万想1000万，有了1000万又希望1亿，有了1亿的话，他还是觉得自己这个处在一种危机当中始终呢这个没有一种满足感，就好像呢这个喜爱欲妙的人呢，就像饮这个盐水，就是喝这个盐水的话，越喝越渴越喝越想喝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在说到这个问题就大家看到这个问题的话，现在在社会上这种现象呢特别的多，比比皆是。 有时候从一个角度啊，如果是我们说我们现在跟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六十年代相比的话，其实现在人的这个生活已经富足多了，确实是一个太平盛世的这么一个阶段。人的生活条件要比以前不知道好到多少倍啊，人们的这个银行里的存款也不知道比以前呢要多多少倍。但是的话，我们相续当中是不是感觉到了一种比以前的这个幸福感或者说快乐指数要高呢？反而呢恰恰相反啊，反而恰恰相反。所以这个的话不是钱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心相续当中受这个外境影响之后，受我们这个大众的社会上的一种理念的这个影响之后呢，心里面的一种执着的那个状态，心里面执着的这种状态，所以呢就始终得不到一种满足。得不到这个满足的话，那你就恒时呢就是处在一种恐慌的或者不安定的然后呢始终觉得自己的钱特别少，少得可怜的这么一个感觉当中。其实对于有很多这个有财产的人他财产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自己根本就是一辈子他这个天天花其实都是花不完的，但是呢他这个到了最后的话，他只是一种看到这个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希望他看到他存款上的数字呢能够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这样的话他心里面就特别的满足。然后如果他的这个数字在减少，不管他的底数有多大，他都会心里面有一种恐慌心。其实他很多时候都搞不清楚的，自己也分不清楚他到底积累财产是做什么用的，因为自己也花不掉，也舍不得给别人用，也不知道呢该把它往哪里用。就很多人有一些当然我们也看得出来，确实呢是经营有道，他呢自己的这个财富呢他能够很好的很合理的去调配，并且呢给社会呢带来一个很大的这个福利，而且能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但是有些人的这个财产的话，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打理这些呢，这个就是完全超出了他能受用到的那个多余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财富。其实得到财富的话对他来讲只是一定程度的满足，具有优越感，具有一个让他觉得比较安全的安全感的这么一个感受而已，只是看到一个单纯的这个存款上面数字在不断增加的就感觉到这是一种的快乐的这么一个状态。对真正来说呢，那这个如果说人只是对财富的认知要是局限在这一块，然后他心里只是想的说我拥有财富之后我就能够想干什么干什么，好吃好喝，只是局限在这一点的话，其实蛮可怜的。那这个财产呢完全就是只是损耗了他的福德一点意义都没有起他就是通过前世的一些善根因缘的积累到的这个福报的话，这一时呢消完了就没有了。因为在他相续当中其实没有真正的懂得。你像对于我们佛弟子来讲，我们就很清楚，前面呢我们已经提过好多次，就是佛陀也曾经告诫过在家居士如何呢把财产的合理分配用于在哪几个方面来呢做一个正常的运转，这个呢我们前面讲过好几次。但对于现在的很多的这个世间人来说，连这个基本的道理他们都是不懂得的。那作为佛弟子的这个角度的话，其实一个方面他对于财富的执着要比世间人要轻得多，另外一个方面的话，由于他前世的这个善根因缘使得他这一世呢这个财富积累的不困难，那么他对这个财富他一定有很重的一头，他一定是想到说我这个财富如何能够将它转变成暂时乃至究竟的安乐与解脱的因缘，他会往这个方面去思维，而且呢会往这个方面去努力，就是把他自己的这个有漏的财富呢转换成一种能够跟解脱直接或者间接挂钩的这个因缘，他会觉得这个是最划算的，而且呢是一劳永逸，是这个是这个最最合理的一种安排，让他的心里面的话就是无比的安定。其实这一点的话就等于是学佛与不学佛一个非常大的区别。你像世间的人如果他没有这种善知识的引导，他怎么样才能够懂得这些道理呢？尽其一生有些人的话他 根本就不懂得自己的财富应该用到哪里才是最合理的啊，应该呢来创造自己未来的生生世世的这个福德呢，继续去保留啊，怎么样的一种方式呢？其实他们都是不了解，最后的话也就不了了之啊，那不辱后世的，这个是非常可怜的啊，而且呢就在我们的眼睛看过的话，就觉得很遗憾，那就是很可惜，在拥有财富的时候呢，也不知道积累福报。在没有财富的时候呢，更加不懂得积累福报啊，就是这样子，也就混混碌碌的过去一生。所以有了佛法的引导和没有佛法的引导，它这个区别还是非常大。在你看下面的话，就我们看下面它这一段也是讲的说，即使呢有一些人呢，他这种贪欲心啊，就像这个如影盐水无厌足一样呢，他即使拥有了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的财产受用，为他一人所拥有，他也不会满足。就像呢人有财发分啊，畜有草发分的这个比喻一样啊，其实这里也是这个越发的体现出来作为呢世间对于呢相续中有这个贪欲心乃至呢有这个牵令心的人，其实财产呢他即便是多，他也只是变得越来越贪得无厌啊，就是现在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些这个贪污受贿啊等等这些情况，其实也无非就是相续中的这个贪欲心啊。就好像呢这个畜生啊，他没草的时候呢还算好，还算平静啊，就是到处呢去寻找而已。那么有草的话，它就越来越不服管教的一个状态，就叫畜有草发疯啊。就实际上的话，我们讲到这个在内心啊，它没有知足之前，它始终呢不会停止这个积累财产，这真是呢无财不贫穷，有财反贫穷啊。这句话呢讲的是非常经典的。那这句话的这个最关键的意义的话，其实是告诉我们相续中要有一种知足少欲的这样的一种功德啊，知足少欲的功德。为什么叫做无财不贫穷，有财反贫穷啊？这个意义上面的话，其实就是说有些人他没有，虽然说没有财产，但是他内心相续当中要有一个知足少欲的心啊。那么他会呢反过来看啊，我这个虽然没有很多钱，但是呢我吃穿不愁啊，我能够过一个非常安定的这个生活，我每天呢这个吃饭钱总是有的啊，我的桌上呢一定会有能够养活我的这个面包啊，而不会说这个就好像这个连吃饭都困难了。其实呢很多的人呢在这一点上他是觉得不满足，因为什么呢？眼睛往外看，他总会比较啊，他会比较自己的左邻右舍，会比较自己的同学和朋友啊，会比较自己的同事的生活好坏。然后比了之后呢，就大部分人都觉得对自己的生活就觉得不满啊，我为什么没有像某某某那样啊，为什么我的生活呢就显得这么平淡无奇啊，为什么呢他能买的这些东西呢我其实都买不起。很多很多呢人如果不比较啊，光是单单他自己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呢，其实他心相许当中不一定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不平衡啊，那么还能够维持那种现状。但是呢一旦通过现实生活中还有各种媒体的这种影响那让他相续中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这么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他就对自己的这个生活呢就出现了一个不满足的一种状态。其实这个也是人的贪欲所导致的，人的贪欲所导致。那我们修行人呢，其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对治自相续当中的一种不合理的、不正常的、偏激的那个状态，其实这个也就是修行的意义。那我们的话是通过这个佛法的这种熏陶，当你在跟外境呢，就是你不得不有比较，你不想比较，它也摆在你面前，让你看到很多的差距、很多的不同很多的这个层次的时候的话，你的心能够淡定。其实这是佛法一个很大的力量。在我的口袋里揣了只有10块钱对方的口袋里揣了有100万，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依然能够很开心，同时我对对方还能发出一个真诚的祝福。那么同样虽然也觉得对方这是一个福报的表现他真的是很不错，他前世肯定是培积了很好的福德，所以这一世才有如是的这个这种福报和功德在他衷心祝福的这个同时，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的生活有多么大的缺失。 而其实呢，我们修仙人的这个心相续啊，是确实可以通过佛法的这种力量，就是什么呢？他这个佛法并不是说是控制你外在的财富有多少、有多或者有少，而是控制我们的内心能不能时常的安住在一个知足、满足、愉悦的这个状态，这是一个修行特别好的基础，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如果修行人的话，自相续当中一直随境而转啊，自己不能有一定的，我们不能说要求那么高，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相续不能够有一定的把控程度的话，你会始终的就是内心当中就会像这个陀一样，就是这个跟着这个外境随境转，外境变成什么样，你的心就会跑。然后外境又变化，你的心又跟着跑，从始至终乃至到死都会处在一种患得患失的那个状态，就是忧患的一个心态当中，一直呢心里面就没有体会过这种知足满足安乐的，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知足少欲的那种安乐状态，你永远也体会不到。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也在学佛，其实所以说呢在讲的这些道理的时候，今天这一堂课呢，包括后面我们要涉及到的好几个小的公案这些的话，其实都体现出来的是这个人的这个贪欲心的这个不厌足，贪不厌足最终呢所导致的这种严重的后果。那么也是呢，其实这一条对每一个不管是在家出家的修行人，其实换句话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从出家人的角度上来讲呢，他本身的这种身份和他所处的环境啊，一般的出家人都是要在僧伽蓝当中安住嘛，那么他本身的身份和他所处的环境就让他大幅度的减轻欲望。但是也有些出家人表面上看起来呢清贫乐道，但他的心相续的这个贪欲，其实如果是没有一种知足的功德，他不满足的话，他其实也没有用的，就是他外在上的这种看起来清贫乐道的这个生活方式一点作用都不起。同样的话，他修行上是具有一个大的障碍，同样是具有一个大的障碍。那作为在家人的话也是如此，其实不管他是有钱还是没有钱，有钱还是没有钱，其实的话他依旧的话会这个就是相续当中，如果说没有这种这个知足少欲的一个心，或者说能够有一个把控自己用佛法的力量来把控自己不随境转的那个心其实就没有什么区别，他也是被这个欲望所牵，对于修行来说的话是不会有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念想，而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成就的。为什么呢？那个障碍障着他这个障碍障碍着他，在他没有跨过这一道障碍的时候呢，他离成就还是比较远。所以我们其实说起来呢，不管作为在座的这个道友的话，就是不管是自身所拥有的财富有多有少其实以前呢，我们前面不是刚开学的时候学习那个亲友书，就讲的是这个知足乃为最富最富温的这些教言，就实际上呢知足为第一富温，天下第一富温是一个不管他外在的这个钱多钱少的话，是因为他相续当中有一个满足的心，有一个知足的这个心态，这是第一富温。那么这个贪欲的话就是第一贫穷，就是不管你钱多钱少，你相续中的这种贪不厌足的这样的这个欲望呢实际上的话是最贫穷的一个反应，就实际上是自己相续当中福报匮乏的一种反应。这个也讲到了一个很深深的一个修行的道理讲到一个很深深的修行的道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去反思你们在座的人还是在座的居士们呢，当然还是要好好的努力，就是比如说自己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该挣钱要挣钱，该工作要工作，该干嘛要干嘛，不能够因为学佛了之后呢，有好多人就开始放弃工作，这一点的话确实我们也是不能赞同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这个就是说对于你自己最终所获得的，尤其是你说我们对于这个善法功德执着一点，这个作为初学者是很有必要的。然后呢对于自己的这个修行呢精进一点，这个是非常有必要，因为它其实从一种意义上来讲，它都是尤其是作为这个世间凡夫的这个修行人来讲，它肯定是有一些执着相，对吧？没有执着相的话，它其实精进也很难发得起来，这些的话都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现象，就是它属于是我让我们解脱轮回的方便。 但是对于世间的这些有漏财富啊，有漏的这个世俗的这些欲庙啊等等啊，像这一些的话，我们其实呢啊，该干什么干什么，该争取争取，但是结果随缘。那结果随缘就是你的相续中始终不会被它而转。那当我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我还是认认真真的在做啊，尽最大的努力的话做哇、啊，做我应该做的事。但是到最后的这个结果，到底我能获得或者不能获得，或者说我对比了说啊，为什么我付出了跟别人同样的努力，对方却获得了，我却没有获得，像这些结果的话，其实对我们修行人的眼光，在我们的这个基点上来讲，它都是有它背后的因缘的嘛，它都是有它背后的这个因缘在啊，那么这个结果的话，它就会很容易接受，不管它成功还是失败啊，拥有财富还是失去了财富，他都非常容易接受，他心里很坦然，那就带着就有一种呢知足的这个状态，哎，有一种很知足的这个状态。那我在正常的这个维持我的生活过程中，没有出现别的偏漏啊，没有出现别的偏差，那这个结果就应该是我得的，啊，心里面也很高兴。就像我们前面曾经也说嘛，有钱人有有钱人的快乐。啊，那么无钱人呢，没有钱的修行人又有没有钱的修行人的这种快乐啊，是谁都没有办法体会和享受的。这一点呢，作为修行来说，确确实实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啊，很重要的基础。否则呢也谈不上吧，就是如果是这个基础都没有的话，你想要在今生当中获得这个往生阿弥陀佛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可能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就是比较困难的，是这样的。那下面呢有几个这个很经典的这个公案，我们在这里呢也稍微看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呢，就说这前面还是有一段教言，就是可见呢可以见到富如山王的人忍不知满足，还要为了芝麻许的利益呢奔波忙碌，最终自己的饮食也为用上而呢而为财产丧命。这一段话的话，其实也是描述了我们现代社会当中很多的这个，就是目前来说呢，一些有钱人的这个状态，他们的这个财富呢，非常的丰厚，但是主要是心里面不知足啊，始终呢就没有一个说啊，我居然我拥有了这么多财富，我应该是能够活得很好的这样的这种知足的那个心态啊，还要为一些特别小的这些蝇头小利的话拼命的去忙碌，最终呢身体也搞坏了，该吃的没吃上，该享用的其实也没有怎么享用的上，就是为了其实就是跟一堆数字去打交道，为了这个财产忙活了一生，到最后呢自己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的时候呢，才发现其实自己的钱自己根本就没用得上多少，表面上看起来说啊，我把它用在这个经营上，用在那个经营上，其实你真的享用了多少呢？自己又享用到了多少呢？然后你用这个财富又给你的未来创造了多少财富呢？就是这种经营和投资的话一点都没有考虑过，从自身的角度来说他也没享用到多少，光忙了，忙得一塌糊涂，连身体的这个健康本钱都赔进去了，最后呢还弄了一个多病短命的这么个结果就不如后世了。那另外一方面再看呢，你有没有为后世再做一点准备呢？更加是一无所知啊，从来都没有过这个概念，那只是这个被权的被这个一堆钱呢这个围着自己，然后就想我怎么去经营，怎么去投资，全部都忙在一些经营和投资上面这个忙活了一辈子，最终自己的这个今生和来世的都没有解决好，就已经步入后世了。那就甚至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其实富裕的人呢，他因为他的这个姻缘就比较多忙得焦头烂额，连一顿饭都没有好好吃有这个机会好好的去享用。只不过有的时候的话他会有一些比较奢华的这些物品去用，但是呢心相续当中的这种这个就是源于自己的要维护自己财产的那些压力、痛苦、勾心斗角、算计远远超生了，就根本就已经超生了他自己享用的那个这一部分根本不成正比根本不能成正比，反而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家庭高高兴兴的在家里面做一顿好吃的饭菜和自己的家人呢开开心心的去品尝，然后呢这个去喝一口这个很喜欢喝的这个茶来去体会人生，这样的一种很普通的幸福他们都没有 根本就没有，就等于是失去了一样，再没有机会享用到。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讲的话，这还是很可惜，还是很可怜啊。另外一个的话也很可惜，很可惜。就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呢，要想明白啊，这个人活一世啊，要活明白的话，那么这一世呢也不枉做人。如果是呢没活明白的话，就你光是去追逐，光是去比较。比较了之后的话，自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这个患得患失，然后的话就觉得自己这个不圆满，那个不圆满，一辈子呢都在比较当中度过。甚至有一些啊，你看我们说的实在一点，咱们这个佛教徒的团体当中啊，也是比，就是它是一个很自然的一种现象啊。看到别人有一个，自己就想有两个，或者就想的为什么我不能有这一个，他有我就应该有，他没有我也可以没有，就是全部都是在一个对比过程中，攀比的过程中，然后呢其实不知道自己的修行真正想要什么啊，不知道，就这些现象的话其实在社会上很普遍啊。你求了这个法呢，我也想求，为什么我没有，他有，他比我多求了一个法，好像自己的修行就缺了一块。其实的话这一切呢都不是修行最关键的点。当然我们说求法的本身是好处，但是如果你盲目的只是用这个方面去衡量的时候呢，你会迷失自己，你不知道自己修行的方向到底在哪里。他灌过一个顶啊，灌过五个顶，我才灌过一个顶，或者我一个顶都还没有灌，然后的话就开始呢这个自己着急忙活的找到一个灌顶的机会，马上去灌，然后所有的前面曾经呢所学过的要观察善知识啊等等的这些前提条件呢全部都忘光了。这个得别人得过了哪些活佛的加持呢，我呢就是少得可怜，就觉得好像自己的修行呢已经比不上别人了等等这些呢。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我们换句不好听的话来讲，这叫什么呢，换汤不换药。以前我们比的是什么呢？有多少钱，有多少车，有多少房子，工作怎么样，社会地位怎么样，比的是这些。现在好像学佛了之后啊，我把那些看淡了，觉得自己修行长进，觉得自己呢修行已经有提高了，但是呢却跑到佛教的团体当中比啊，谁的上师殊胜啊，我的上师有多少，然后的话上师对我有多么的青睐，然后我的发心工作是多么的重要。然后我的功德我念过多少，我赔过多少福，做过哪些善法，念过多少咒，在这上面的话继续比来比去，一直呢比到死。其实呢当然一个方面啊，我们不能够很简单的就是说把这个东西排斥掉。那我宁可的话你不比那个有车有房，你比有功德也是一件好事。它因为成为一个我们这个怎么说呢，暂时阶段的话成为我们精进的一个助缘。但是如果说一个人修行一辈子还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比，来用这种方式来认定自己修行是否有成就，或者说有一种进步的话，那不就是像世间人说哦，比有车有房来认定自己的话是不是活得有质量，或者说自己是不是成功人士。这个东西的话，那到底成功的界限，或者说我人生意义的这个界定又在哪里，是不是需要去重新审视一下？你认为你人生的这个是否有价值的界定，就是在于你的存款增上，你的房子开始多了，你的车开始多了，你的所拥有的这个玉庙多了，这就所谓叫做成功人士的这个定义吗？你觉得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此的话，那我们现在呢，从修行的这个意义上来讲，也是呢把它界定在这，只不过换了一个东西。真正的这个心相续中的执着的话，其实丝毫都没有变的话，这一点的话依旧也不是修行的究竟。那么那个只是比钱比车比房的这个的话，它也不是人生的这个真正的意义。所以这两者呢只不过所比的东西呢有点变化，但是比的那颗欲望的心和执着的心和他的这个相续中的那个烦恼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所以世间的这种人的话，我们还是要打一个问号，这个到底算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具有人生有意义的，活得比较划算的，比较值得的一个世间人，还不敢说。那修行人的话，你这样的一种方式比一生，同样也不敢说这样的修行人是不是一定解脱呢，更加不敢说。为什么呢？相续中的那个执着没有真正的从佛法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产生一种质的变化。从暂时啊，这个初学者暂时的过渡阶段来说呢，它算是一个好事情，它是我们精进的一个动力。但是真正的从断烦恼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还没有办法说啊，这个修行呢就已经比较到位了。那这一点呢，也是我们通过今天这堂课的这些教义的这些思路啊，要自己呢好好的去反思啊，要好好的反思。有的时候人的脚步呢，反而要慢下来一点比较好，是吧？多一点沉淀啊，多一点思考啊，重新去审视自己的这个定位和我修行的这个意义。啊，我怎么样呢？去考虑修行，多去啊，不要少受一些那个外界的这些干扰，要少受一些外界的，包括你的同行的一些佛教徒的这些干扰。那啊，这个可能心里面的话，还能够更加清明一些，对你自己的修行的路，你能够走得比较稳，走得比较稳。这是呢，我们讲到的从这个内相续当中啊，断除。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不同意义的这种贪执啊，对于世间人来说、修行人来说的话，都是非常重要。它是一个修行的基础，这个非常重要。那再看到说，这个他那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呢很经典，说是从前呢秋收时节，有一个人呢挑着一担豌豆行路啊，途中呢他将那担豌豆就放在一棵树下，就去呢小解方便了啊，就去呢这个解小便了。这时候呢啊，一只猴子啊从那棵树上呢下来啊，就抓了一把豌豆，在爬树的过程当中啊，其中手中的一颗豌豆呢就落在地上。这个老猴子呢又不舍啊，就是说扔下了呢啊抓的一把豌豆，而去呢找那一颗豌豆。正好呢恰巧那个人回来了，他一看呢有猴子偷他的豌豆嘛，就他抛出一块大石头击中了猴子，结果了猴子丧了命。这个时候呢，那里的有一位天人就说到呢，舍弃一把豆而寻一粒豆，历尽百般苦，此后真愚痴。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文字上面，大家都觉得这个公案呢非常的简单，也觉得老猴很愚痴啊，一把豆已经得到了，那一粒豆其实可以舍掉，没有问题。这是我们人的智慧来看猴子，觉得猴子愚痴。但是的话，如果我们以佛法的智慧来看世间当中这些迷茫的轮回中的人的时候的话，会觉得这个人跟那个老猴一模一样。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很愚痴。那其实这个为什么这样去讲呢？就我们在这个意义上面仔细去分析一下的话，其实每一个轮回中的众生都有点像这个老猴，就是跟这个猴子呢差不多。他的这种特色，比如说当他看到了这个一种欲望，就是等于说有一个这个五欲庙的这个受用，他呢想尽办法去求取。就像老猴呢，他这个看到那把豌豆，看到这个一担豆子的话，他就自己呢通过他的这个，他是用偷的这个手段啊，就是获得了一把豌豆。他自己就像我们世间人呢，我们是当然是通过一个正当的一种进取啊这些方式呢得到了这个一定的这种玉妙。那么但是呢在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看到掉了一颗豆子只是不舍的话，这种呢就明显的表现出来的这个人的那种贪欲心。就像我们前面不是讲到吗，一些人其实他已经拥有了相当的财富了，但是呢他对于点滴的这一些财产呢微小的这个财产，都会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呢去求取，而迟迟不舍。这种的话就很像那个老猴的这种迟迟不舍的那个行为啊，很像这个行为。而他另外的有一层意义上面更加的经典呢，表现出来这个老猴比较像轮回中的众生呢，哪个特色呢？他当那一颗豆子掉掉了之后呢，他又去舍弃一把豆而去寻一颗豆的这个特色呢，就如同像世间当中愚痴的人，他实际上不懂得这个如何去合理运用自己所拥有的这些哪怕是有漏的这些福德、这些财富，而是呢把这个财富呢，它只是为了去追求世间的欲妙，只是为了财产增多而去奔波，就好像去追那一把豆，不懂得用这个财富给自己培植今生来世的暂时乃至究竟的安乐，这个如同呢丢掉了一把豆的那个意义。你看，就像这样的一个意义一样。其实我们说世间人他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个话题，其实这个修行人也好，世间人也好，修行不到位世间人是迷茫，修行人的话是自己的执着其实没有断他都是有点的换汤不换药。 要像这个世间的人的话，这个能力大的人他就追求大的财富，他就是一辈子为大的这种财富而奔波。能力不够的人啊，能力比较弱的人，他就为小的财富而奔波。所以这是比如说有能力的人，他能够最终呢他能够求取得到上百万上千万乃至于上亿的资财。那没有能力的人的话，他就是能够追求到几百元、几千元、几万元、几十万元的这种资财。各自有各自的本事，能力大小不相同。这是一种呢，这个名言当中我们看到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它只是一个能力大小不同，可这个人确实也跟他往昔的这个福报有不同的这个业因所导致的一个果。但是他们求取的那个为了财富而奔波的这种执着相一模一样就是一模一样，没有什么本质上面的话都是相同的本质上都是相同。再加上一层，就是刚才我也举到了修行人，不管在家出家的修行人已经呢看起来好像是舍弃了世间的财富对亲友的执着什么这些那些这个东西看淡了，但是呢对功德的这种求取依旧是还汤不还药。能力大的人求取的是一种表现上感觉好像供养也大呀，发心也大呀等等的一些大的一些方面，但是这个东西就是看你自己那颗心。如果心呢它摆的位置对，那么这个不管能力大小，它都是成为呢菩提之因。如果呢你的这个发心没有摄持的好，那你不管做的这个善根大小，甚至于呢你是这个在居士里面的话，可能在一方的话是属于这个整体的这个负责等等等等，做了很多的发心，实际上就跟呢世间人能力强的人挣了这个上千万上亿的那个钱的那种只取方式的话没有任何的区别，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说都是在于自己的这个心态上。那作为修行人的话，一方面呢集资进账培积功德发心力重等等的这些呢，其实它是我们真正的指引我们解脱的一种道的方便。那就是像我们要去某一个目的地，它这个它有一条路，它就相当于这条路一样的是指引你到达那个目的地的一个方便法。而它的这个本身，如果说你用一种杂染的心攀比的心这种烦恼的这个心所去摄持它的时候呢，你是离那个目的地的话是越来越远，表面上看起来的话好像做了很多的善事，但是的话其实它是离这个道呢是越来越远。因为带着这个欲妙去希求一个这个无欲的远离烦恼的这样一个解脱的果的话，那就是一个背道而驰嘛。你的目标本来在那儿，但是你的心把你拉向了它的反方向，你是永远达不到这个目的地的。所以我们这个道理懂得之后这个道理懂得之后呢，还是想跟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再的去分析。你像这个老猴，他之所以丧命，让大家都觉得老猴愚痴丢了一把豆，为了捡了一颗豆还把命丢了。那我们轮回中的这些世间的凡夫俗子，哪一个不是这样子呢？丢了真正的有意义的，能够这个带来暂时究竟的这个解脱安乐的这种因缘，而呢只是呢追求一个特别低劣的一个轮回中的这个五欲的欲妙的这样的一个安乐，可不就是丢一把豆而去找一颗豆。然后呢你在希求五欲妙的这个安乐的话，那就代表着你永远在轮回当中无有出期，就好像呢老猴最后以此而丧命一样的嘛，就等于是沉溺在轮回当中永远没有办法解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但是修行人的话，他的心确实是不一样的。一旦只遇到真正的善知识，然后呢通过善知识的方便方法让我们懂得了佛法的教义的话，我们就能够反其道而行之。我们的这个心跟世间人的话，它是确实是不一样的。在我们不管拥有广大的财富还是没有拥有广大的财富的话，我们的这个就是对于财物的认知和对于财务的使用，以及呢这个就是怎么样去把控能创造我未来的这种暂时究竟安乐的解脱的这个因缘的话，它就会有跟世人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操作方式和他的发心的那个理念就完全不一样。这种习气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础上面的话，你一定是要有知足少欲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才行嘛。如果你这个知足少欲的心没有，那我们前面刚才讲的这些方法的话其实都是用不上的。一个人相遇中主要就是因为有贪染心、牵贪心，所以说他才会对财物支持不舍乃至于在修行上面表现出来，其实也是一种 换汤不换药的一种贪执，一种手段，贪执手段。那么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啊知足少欲。那我们在亲友书当中也是说嘛，其实它是一种获得圣者种性的一个因缘啊，它也是属于圣种啊，知足少欲实际上是属于圣者种性的一种特色啊，这个也是我们踏入修道的必须要有的一种基础。那我们修行人在这个方面呢啊，要一种串习才有可能。那才有可能后面的话你大乘道的修行能够跟上，你真正的所串习的这些法的话都会变成解脱乃至于成佛的因，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那所以呢这一部分啊讲的多的原因就还是呢有很多人在不管是做供养也好，做什么样的法行也好呢，很有可能还是停留在这种或者说是还是在一个这个获得暂时有漏福报的这个阶段，甚至有一些人在做这些功德的时候，源于外界的这个影响呢和这个同参道友之间的话还有一些勾心斗角的等等的这个情况。那我们要调整，你如果真的要想为自己负责，再说的高一点，你要想为众生负责的话，那么你自己的心你要学会去把控，不能呢只是随着大众走然后呢带着这种比较的这个心为什么他这样我不能这样为什么他有了我没有，光是用这个方式呢来去想到一个公平和不公平，离修行实在是太远了。我们的人生本来就不够用，想满人生本来就很少，时间本来就很短暂，那把所有的精力只是用在一个居士和居士之间的攀比计较是这个好坏取舍一个得失的这种公平的这个上面的话，太浪费了太浪费了。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因为你处在这种状态当中的时候呢，你已经失去了调心的机会你已经随境而转，在你的心相续的话只是祈求一个公平或者是不公平，这个东西的话是迷言当中暂时的一个可以说是也是当然是一种呢我们需要把握的一个法则，但是因缘法太复杂了，你看不清它前世的因看不清他前世的因缘和这一世呢由于外在的一些因缘所促成的这种结果，那实际上还是心里面就是不愿意认账那就是不愿意接受不能接受的这个结果的话，就是比较可惜，就是他错失了真正去反观自心让自己的心呢能够调配的这个挥发自如的那么一种修行比较柔韧的这样的一种心理这种心理，这个还是很可惜的这是很可惜的。那只能说一直处在一个初学者的状态，那这个从对方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就要必须要照顾到我要尽量公平我不能够这个就是说有这种偏度一个方面来说，当然这是从管理层面上面呢是要有的一个公平的一种管理模式，但是的话从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实际上也是因为众生的心脆弱，众生的心不堪能包括修行人的心不堪能，所以呢必须要考虑到面面俱到，还是比较辛苦的。那真正的一个心力心态比较自在的修力自在的人的话，他会超越在我们凡夫人的普通人的这个心态当中过不去的那些坎，对他来说的话就无所谓，他更加关注的是自己心的烦恼有没有减轻心的这个慈悲心有没有升得起来，然后呢心的自在的这个程度有没有增上，他更加关注的是这些方面。终究说一千到一万的话，修行的实质上的意义是这样子的我们一方面不能说管理不需要，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每个人的话还是需要去调整自己的心，而不是呢始终在外在的因缘上面去找一个所谓的合理与否，或者说公平与否，或者说规范化与否只是以这个呢才能这个就是说必须要把这个作为主导呢才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心态的话，那么只能说是一个初学者还不成熟的这种修理。这一点的话其实大家呢把这个层次分开，那么在实际的生活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每天遇到的点点滴滴的事情都是一种修行的方便时时刻刻呢关注自己心的这个状态，尤其这一堂课主要讲到的还是断除对物欲的贪执讲到的这些公案你像沙僧波切呢在这堂课讲了很多的那个书生的公案是有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兄弟俩的那个公案对吧兄弟俩的公案， 然后这个王婆酿酒的公案，还有那个农夫和蛇的这个公案，好几个公案，对吧？那今天我们这里的话，就是每个公案呢，我就在这里呢没有特别细的这个讲，但是它里面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在哪里呢？贪不厌足，对于自己已经拥有的这一些不满足啊，见到了还有更多的这种渴求的时候呢，最后的话就是反遭其害，对吧？反遭其害，丧命了，然后呢失去了因为贪欲的过度的强盛那失去了他自己本来已经拥有的那一些这个就是资粮。这个是在世间当中不要说上师讲的这几个公案，其实在世间当中我们看了多少这种实例，所以人啊还是要适可而止比较好。就比如说当我拥有了我现在所拥有，比如说我现在拥有的一个呢不算是很美满的，但是的话也是一个完整的家庭我拥有一个呢不是呢这个出类拔萃的，但是呢还是能够这个从他的这个优点上前段时间这个上升波切也是让我们每个人找十个优点。其实这个同时它反射出来的是什么？你能够发现自己的优长之处，是给我们创造，让我们去锻炼一种习气。那同样的话，你的眼睛在看别人的时候呢，要经常要想到别人的这个好的地方，要比较别人的好的地方。尤其我们在做的这个居士对于自己的家人你的这个亲朋好友父母、妻子、丈夫、孩子等等等等的，这样你的周围很近的这些因缘的话，你要考虑到他有某一种，比如说你特别不满意他的一些缺点的同时，你就要考虑到他有哪些优点。这些优点的话可能是别人不具足的，那么就是因为这些优点的话，他在生活当中会给你让你呢觉得很舒服的一些空间和一些包容和宽容，你们要在这个当中去发现。这个叫做修行这个实际上叫做修行。它为什么我讲到这里来的呢？就是给你们的是一个思路。我们人对待财富，是不是就是要说这个财富到一定的时候就可以了，我现在已经拥有的这些已经足够了，为什么？它已经给我带来了哪些哪些哪些这些的话，我就很安乐了，已经可以了，我不需要更多。我不需要说我们每个人的话，家庭一定是我的眷属一定是一个高富帅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叫什么白富美是吧？就是一定是要那个最高标准的，这个东西的话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对吧？所以呢，今天我们学的这个呢，就一个方面呢是它字面的意思要懂得理解，然后呢公案上面的话表述的意义要懂得，另外一方面它里面所透射出来的这个思路，其实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地方都能够用得到。所谓的知足少欲的心，仅仅就是对财富吗？不是啊。你对你的家庭你满足吗？没有任何一个家庭是完美无缺的，因为在我们整个娑婆世界就找不到一个完美的事情。所有的事情呢，世间人都说嘛，十之八九都是不如意事，十件事情有八九件都是不如意的，只有一两件如意事。你在这样的一个残破的这样的本身这个就是善恶业参半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如何能找到圆满？找不到的。找到圆满呢，就按我们世俗的话来讲，他属于是完美主义者。完美主义者永远求不到完美。其实在他的在某一个角度上说，他达到最完美的时候，他失去了很多。那你我应该怎么样去看待这些问题？那我们的自己的周围的环境你满意吗？你的同事你能接受吗？那么接受的话，不是说必须对方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或者你的环境一定像极乐世界一样那么完美我才能接受，而是在于你的这颗心怎么去认知它。就好像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无数的缺点，但是我能找出十点或者说二十条优点，然后源于这些优点，我觉得我是一个不错的人，然后带着一个很健康愉悦的心态继续努力去修行，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对财富上的话要知足少欲，那对于人事周围的环境任何一件事情的话，你有一个知足少欲的心，不是说让我们安于这个这样我就对我的这个轮回的目前所处的状态我就满意了，不是这个意思，好像这样是不是更加堕落于轮回，而是什么呢？用了这颗心来调整自己的一直呢处在 源于以前啊，就不满意自己周围的环境，不满意自己的眷属，不满意自己的丈夫、妻子、父母、孩子等等等等啊，同事、朋友哪里都不满意。以前学佛的时候，不学佛的时候还不觉得，一学佛了之后的话，觉得哪地方都是不好的。自己周围的这些呢，让自己总是呢产生一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上心里面的话就是不喜欢。不高兴的那个心态的话，没有产生出真正出离的正能量，而产生的实际上是一种负面消极的这个东西，要去断。很多的修行人他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有这样的过程就是因为学佛者这一点更加明显一些，因为他总是知道这个佛教的这个思想的话，毕竟是一种这个就是什么断执着嘛，然后随缘的这个状态。但是呢，他对自己家人的这个眼光，源于学佛的缘故，源于学佛的这个教理呢，他就开始对家人要求高了以前呢觉得挺好的，现在就觉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因为什么抽烟啊、喝酒啊、打麻将啊，这儿了那儿了。那世间人的话，他都是这样的一种习惯，他就全部都觉得这是缺点，找不到一个优点优点就找不到了。然后呢又不像那个世间人那样好像是特别说我能不能找一个十全十美的丈夫，或者说妻子，或者我拥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家庭。他的这种东西的话，他又知道要随缘一些呢，然后要安忍一些呢，就又没有产生出真正的那个正的这种修力来，就变成了一个消极避世的状态，然后得过且过，然后将就吧，然后心里面的话就开始对他们不关注紧接着出现的肯定就是冷漠、不关心、不关注，将就着过，面子上过得去就可以。但是呢，人和人之间他是心灵上有一种默契的嘛，那对方肯定会感觉到你的那个心态，从以前呢就是还把他放在心里面，现在的话心里面除了这个就是我们佛教的这些内容之后的话，早已经把他排除在外，心里面连十分之一，哪怕是百分之一点点的地方都站不住脚，对方就开始跟你闹嘛，他就非常的不能接受。很多很多初学者的这个佛学家庭都有这么一些问题的话，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其实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你的家里面的这个出问题，我们自己的心在不停的变。心如果变呢，自己又没有调整的好，也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的话，那么就会出一些麻烦，反而让自己修行的空间呢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所以咱们修行人大部分的时候问题都在自己的心上，不在外境上。所以大部分的时候呢，第一个念头先学会反观自心，然后从调自心开始，那你对你的家人也应该要有一个知足的心态我现在拥有的这个虽然是不是很完美，也非常的普通平凡，但是呢你要知道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拥有这样的家人我非常感恩，你的非常感恩的理由你要能够通过也是通过佛法的这个力量能够意识到，能够真正的接受的下来，那对于你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其实都会成为修行的顺缘，还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呢，当然今天讲的这堂课一个方面呢我们主要的这个原文的这个原意上面的话，就是修行人的话要断除贪不厌足，还是要有一个知足少欲的心，可以作为很好的修行基础。所以这里面讲到的很多的公案呢，都是体现到这种所谓的这个我们后面上师也是讲到我们人心这个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这么一个这个很典型的这样的一个贪不厌足的这种过患。但是呢，把它投射在广泛一点的时候其实我们时时刻刻都表现出来一个贪不厌足的心态，对家人的不满，对孩子的不满，对父母的不满，实际上就是你这个对他的期许之高嘛。期许之高，就好像这个人当他拥有了50000的时候，他期许值他是100000，所以他不满的话他就不快乐，他就通过各种手段想去求取。那我们有时候佛教徒的话，他这个想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还比较残酷，说的比较不客气一点的话，有些这个解决的手段也说不过去确实这个从人格上面都说不过去这个就有问题了，这更加谈不上一个成就的一个问题所以你们在这个上面呢，似乎上面懂得了他的这个道理之后的话， 点点滴滴当中都要重新的去调整，关键的话是在自己的心态上面啊，逐渐逐渐一点一点的发生一些改变，这个还是有难度的，哎，这个有难度。我相信呢，啊，可能很多人对于财富方面的话，这个还好一点，这个比较可能容易一些，相比较来说。但是呢，对于所投射出来的其他的方面，如果要想让自己的心完全能够接纳的话，还是一个修行的过程。但是道理上面必定是这样。哎，如果是在这个道理上啊，逐渐的让自己的心能够融入正法的这种意义呢，你会发现呢，在修行的量上面会发生一种改变，是这样的。那我们下面再看啊，就是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还有一些富翁啊，将优质的财物储存起来自己使用下略的。这个我们有一些生活习惯啊，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呢，他每一个公案的那个侧重点又不相同啊。前面这个猴子的这个公案呢，当然刚才也对比了，就是对应了一下他这个里面的寓意。那么他表示的是什么呢？富如山王的人忍不知足，就好像这个猴子已经有了一把财富了，一把豌豆了，还不知足，反而呢为了芝麻许的利益奔波忙碌，就是猴子还为了那一掉了一颗豌豆的话又去捡，结果呢最终呢没有享用上了而这个丧命啊，就是这个意义上作为侧重点。那么下面的这个大象的这个公案的话，就是盗贼和大象的这个公案呢，是说有些呢他已经是富翁了，但是他贪杯厌足，把优质的财富呢储存起来，自己使用下略的这样的这个意义呢来进行说明。那么就说有这样一个例子，在古代呢一个猎人啊放毒箭射中了一头大象，大象呢也杀死了他啊，这两者这二者呢都死了啊。这是一句话说起来，其实呢这个这个人呢射这个大象的时候呢，这个箭实际上是有毒的，那说明大象的这个尸体啊应该是不能吃了。那不久呢，有500名盗贼要来到此处，看到了大象的尸体，因为当时呢正是饥荒年间，于是他们立即呢进行分工，一半呢人煮大象肉，也是比较危险，其实这个象肉的话是有毒的，另一半人呢去取水。这些盗贼呢还有少量的这个赃物要分，因为呢煮肉的一部分，因此呢煮肉的一部分人就心怀鬼胎的想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确实也就是一个人心的问题如果说呢从正常的角度那在饥荒年代碰到一头象能够呢饱餐一顿的话就已经很好了，就是如果是具有这个知足少欲的人，他就会觉得很感恩今天真的是运气好有了这头象的话，我们这些人呢最起码能够饱餐几天没有问题，就可以解决温饱的问题，这就是一个知足的心态，他对他自己目前所拥有的他很满足这是一个特色。但是呢因为他们这个心不知足就是贪欲强烈的缘故，所以呢就是开始想说我们尽量的多吃象肉，就是先自己尽量多吃，就是把他已经拥有的呢先弄到肚子里面去，然后呢将剩下的肉的话再放上毒药，那些挑水的人吃后呢便会死亡，这样我们就可以拥有所有的财物，因为他们不是还有少量的赃物要分嘛，这样他是为了图这个赃物呢为己所有就想了这么一个馊主意。那商议之后呢就这样做了以后就这个，而呢提水的人的话也升起了同样的恶念都是因为呢贪欲不足的缘故，所以首先呢他们先把水呢喝得饱饱的，然后呢在剩余的水中就放上毒药提回来，结果呢双方全部呢所有的人都已经命绝身亡了就是所有人都已经互相被毒死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牵令者的本性是这样这个真的是看起来很感慨但是呢这个影子我们把它眼睛再放到我们现代的这个社会当中去比一比，解释很多很多呀就是这属于是那种什么利己损人吧，倒不是说损人不利己，它是属于想利己而损人的那种心态。别看呢佛教徒有的时候这个团体当中也有只不过表现的含蓄一点外向上面没有说那我杀人了吗我害别人了，其实没有这么恶劣，但是那颗心有些地方的话就是在我们矛盾出现的时候，利益这所谓的这个功德上面的利益等等这些有争议的时候的话，就会出现一些这些情况这个是有一点问题，还是有问题的还是有问题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反思经常呢要去反思 啊，修行修行啊，是个很实在的事情。人家呢，100个人、10000个人夸你，不代表你好。真正自己的这颗心到底好不好，自己最清楚，那个才是真的。别人再夸你，是没办法把你夸到极乐世界去了。只有你自己的心真的修好了，你就能去。那其他的人再诽谤你，说你再不好，然后呢，说你很多的这个七七八八的话，不代表你这个人真不好。就是说你要看一下自己的心，如果真的是不好的话，那么就是真不好。如果说自己的心的话，确实是处在一个从修行的意义上来讲，确实调整到一个比较良善的这个状态，人家怎么说这些负面的东西，也不会把你说到地狱当中去的。你依旧临终的时候自在往生。所以说修行是最实在的，而且很多在这个一般的凡夫的这种粗大眼根的这样的一个境界状态，这样的一个局限的范围当中，他是很难看清别人修行实际意义上是好与不好。所以我们对别人其实不用做太多的评价，也不用产生太多的分别，关注自己这颗心最主要。因为你看别人呢也看不准，你看的那个比较好的话，结果发现中临终的时候也没走得成，然后你瞧不太上的这些人，发现临终的时候人家往生了，你还觉得接受不了呢，你心里还有很多的疑惑。就是因为我们用我们自己习惯性的认定的一个眼光，认为这个人修行好，那个人修行不好，这个人对，那个人不对。但是实际上的话，这个不是凭你的这个这么粗大的一个平庸的一个根识就能够界定得到别人的心里面的状态修行好与坏的问题，这个真的超出他的范围了。所以我们不要太相信自己的分别念，而呢在自己的心上面的话，也不要被别人的一些语言赞叹或者是诽谤呢而迷失了自己啊，就以为自己就是此或者就是彼，这个也是不牢靠的。你只要相信，我真的学会反观，静下心来呢，很客观的去观察自己的这个心到底是怎么样，那么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修行的好就是好，修行的不好的话它就是不好。你也很清楚自己离解脱到底是远还是近，自己的福报到底赔起来了还是没有赔得起来，你其实心里头一清二楚啊，不是靠别人说，靠别人夸赞而得来的，或者是靠外在的啊，我这个做了多少这种形象性的这种善法而得来的，这个东西的话也都是哄人的。那就是善法的本身是有极大的功德，自己的那个心的话是最主要的。因为的话善法有可能会被源于自己心的一个偏失而损耗功德嘛，那就变成了所谓的形象性的善法，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一点呢，我反复说的比较啰嗦的意思呢大家的话这个学佛要学会窍门怎么样叫做入佛门，怎么样真的能够理解法义，要在这些问题关键点上面的话抓住关键以后，开始慢慢的调整自心，而不是去看别人。你真的学会调整自己的心的时候，能够控制自己的心念把它往这个良善的这个方向去开始去驱引的时候，才能说明你的修行在提高，而不用其他的东西来证明，不是用别的东西来证明的这一点呢反复的强调反复反复。其实是刚才的那种这些盗贼的那个恶心我们没有他们那么恶劣，直接想什么下个毒死个人，当然不可能，对吧？作为佛教徒的话，心本善良，又学的是大乘的慈悲的理念，绝对不可能。但是我们那个思路还是很多的在这上面，所以说起来也比较惭愧。我们心真的有这么纯净时时刻刻的话都希望好吗？恰恰不是这样，有的时候恰恰是对于自己的同参道友之间的话，会经常形成恶念，不平衡嘛，然后心里无法接受，他就会有时候呢会升起这种类同的恶念但你也不能说我就杀人放火了，这个当然谈不上。但是像这种心念的话全部是障碍，就是你有这样的心念你是不可能解脱的，这个很显而易见。所以呢还要去调整把我们真正相续当中的这种本性的如来藏光明，通过修行的力量一点一点的显发出来，它是很自然的，也不是一个造作的东西。但是呢现在呢暂时的这些烦恼垢染的话这个有时候在佛教徒的这个团体当中表现出来的话也觉得比较麻烦，那就是这样的话，这个还是里面也比较复杂。但是呢终归讲到一句话，前段时间上圣波切在讲课的时候也是说嘛，佛教的团体不要那么复杂， 啊，在修行的这个意义上面的话，其实真的不需要这么复杂。然后呢，就好像使得他这个佛法的意义、修行的这个意义的话，都变得沾染上了一层很复杂的这个因素啊。其实这个呢是真正的来讲的话，确实也是属于也只能说是末法时代的这个众生福报不够的一种缺失表现吧。哎，我们每个人呢，自己呢，好好的去调整自己的心，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后面的话，就是它最明显的这个特色，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悭贪者啊，他哪怕是再有钱，他本性就是这样的，好的东西呢，自己留起来也不舍得用，然后呢，把不好的东西呢先使用。这个后面的下一段，就是这个公案的后半部分，那个饥饿的老狐狸是最明显的，就是这个时候不是500个盗贼呢互相把对方都毒死了，毒死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有一只饥饿的老狐狸也随因缘的来到这里。哇，当他看到所有的尸体的时候，他产生强烈的贪心。你想嘛，一个狐狸才有多大，他的身体才有多，他的胃有多大。那现在的话有一头大象加500个人就我们说先不说有没有毒的问题啊，就说有一头大象和500个人的这个尸体可以让他吃，他能吃多久？可能全部都腐烂成骨头了，他还吃不完。但是的话，贪欲不足，就是产生了很强烈的贪心，要将全部的实体归为己有因为呢，牵令者的这个吝啬者的本性是将好的这个储存起来，而使用不好的。这个实际上确实也是一种特色记得以前很早的时候，在一些杂志上面呢，看到这么就是有个评价，当然这种评价的话，不能说是一种绝对的标准就是有一些人的眼光他是这么看，他说比如说呢，一个盘子里面装了一盘子的葡萄，有些人的习惯是什么呢？先挑最不好的葡萄吃，然后呢，最后吃好的。那有一些人的习惯的话，是他先吃最好的葡萄，然后呢，最后再把不好的这个呢挑吃了。在他的这个从这个作者的这个角度，他的眼光就是说，前面的这个人呢，就是先吃不好的，再吃好的，他懂得生活。那么这个后面的这种先吃好的，再把最后不好的就是他懂得生活的艺术，他是这样子来形容。当然，这个可能在语句上面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我也有我的一些想法，就是他懂得生活的意义懂得生活的这个意义。那么就前面那种人，只能说他会生活。后一种人的话，他懂得他的这个吃喝拉撒之外的话，他能够品尝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是那个方面的意思吧。我觉得这个当时这个描述的文字上大概有这个意义，我觉得这个也是属于是会生活，懂得生活的一定价值的一个人的这个理念，也算是说是活得比较有智慧的一种人吧。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的话，在自己的这个这个理念上面再说你在对一个生活的这个意义上面的话，很多地方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子的，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子。就像这个饥饿的老狐狸已经拥有了500个人和一头大象的尸体，结果他的这个特色就是什么呢？老狐狸心里想的什么？我现在拥有了大批的食物这些呢应当逐渐来吃。想到这里呢，他首先准备吃那些坚硬的弓弦，就我们看了也觉得很无语。我说你有那么多肉，你赶紧吃，对吧？你怎么去吃这个坚硬的弓弦？这个坚硬的弓弦应该是那个，就是最开始不是那个猎人射毒箭射死了大象的那根箭的弓弦他要吃那个东西，他先把这个吃，因为一般古时候的弓弦是用牛筋和牛皮做的嘛，是可以吃的。但是的话这个很坚硬绝不动，然后呢这个几乎是消化不了的嘛，结果他就挑了这么个东西吃，然后于是呢便将这个弓梢呢放在嘴里一拽，结果呢这个弓弦断了，弓梢呢就触进了他的上颚，就是他那个箭呢就这个射进他的这个上颚了，狐狸呢也就以此呢一命呜呼。那我们先不说那他其实这样的话也是一样的，他吃肉也得死。我们先不说有没有毒的问题，就说他的这个心态，拥有了大量的这个食物的时候呢，他挑了一个最不好的东西，根本啃不动的东西来吃，这就是悭贪者的特色悭贪者的特色，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影子呢那么就是大家自己要去反观要去观察，要去观察。当然这个也是你们要去分析这个当然你们自己在下面呢 共修啊，学习这一课讨论啊，可以去分析。那我们佛教里面所谓的这种惜福和这种牵令舍不得用的这个呢，区别在哪里啊？就是要区分一下啊。惜福是一种功德，惜福的心不是烦恼，牵贪的心是烦恼，它是一种过失。那为什么这两个的话，其实惜福的话，它也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说，不随便浪费，不奢侈，不浪费的这么一个表现，表现的外向上面也是有点这个特色。那么这种牵令的话，就是好像我拥有的东西我要省着吃啊，我先吃不好的，我把好的留到最后吃。但像这个老狐狸的这种心态的话，那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牵令的烦恼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那跟佛教的惜福的区别又在哪里呢？这一点的话，大家其实要去思维，要去鉴别它的这个不同点，然后再去观察自相续当中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要去调整，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所以像这一点呢，上师也在这里就是讲了很多，真的所谓叫做人心不足蛇吞象啊这个问题。那我们说呢，这个象的话，当然它有两层含义。讲到这个蛇和农夫的那个故案，它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人心不足呢，所以这个蛇呢，就是把宰相吞进肚中了。那我们一般的这个情况下，这个校正的话，实际上是说人的这个贪欲不足啊，就好像这个蛇呢。它是身子是那种细长的嘛，但它的贪欲心的话，却想把一头大象呢吞在自己的腹中，最后呢自己的话根本吞不进去啊，或者说呢就丈夫而死啊，丈夫而死就是被贪欲的话所这个毁灭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这些例子的话，都是我们在讲到的，在我们的实际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心态是不是是这样的一种蛇吞象的一个心态呢？对于自己目前所拥有的，是不是始终处在一种不满足的状态，觉得一种缺失，觉得不好不完美不够的这么样的一个心态呢？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一种欲望所使，是属于欲望所使，要调整这也是一个修行的意义所以那里呢有一位天人呢就说到积累赏情可，不应过分蓄，切看因贪积这个鱼虎死宫下，就是说其实作为一般的人来讲呢，他积累一定的财富这个是赏情可，意思说这个其实是情有可原的嘛，对吧？我们世间人总得要积累财富来呢养活自己，要积累一定的资具，这个是没有什么无可厚非，是情有可原，是允许的。但是呢不应过分蓄，就是但是不能够过分的去积累财富到了一种极度贪执的那个状态，极度牵贪就所以说请诸位呢好好的看一下这个，因为强烈的贪欲心而呢这个就是导致于呢这个孤狐鱼虎死孤下，就是这个有强烈贪欲心的这种愚痴的这个老狐狸，他因为他的这个贪欲的话，使得自己呢就很可惜的就死于在呢这个弓箭之下的这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就能说明这个问题。所以终究一句话的话，当然这个下一堂课还是讲的是相关的内容，但我们呢总归结起来的话，一句话，对于修行人并不是说不能拥有财富，但是要一定要懂得如何把自己的财富变成这个今生来世的暂时乃至究竟的这种利益这个暂时安乐和究竟解脱利益的一个方便法，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如果要想做到这一点，相续灯首先要具有知足少欲的这个功德，这是很关键的就是在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学说。好，今天的辅导就先讲到这里先把今天的这个文词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身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下不解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